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要凡事谢恩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这是一生要操练的功课。但是也有人会说，既然神什么都知道，而且神会按着他的旨意做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好，如果呢，我们祷告像是一个小孩子只是要糖吃，那么当然上帝呢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，他不会去答应做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。但是有些事我们觉得，为什么祷告不蒙应允呢？明明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是好的，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也必须在祷告当中去学习，祷告是我们倾心吐意的来向神诉说，而主权在神。祷告可以使我们与神更亲近，在祷告中其实我们不仅是可以向神说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，甚至于我们可以生气，我们对于一些很难对人说出口的话也可以对神说。但是在祷告当中，我们知道神会透过我们向他的倾心吐意来使我们的心更靠近他，更明白他的心意。祷告是一个奥秘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也经常独自上山去祷告，我们更是需要经常的祷告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更贴近天父的心怀。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祷告是为了预备。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祷告是为了预备。祷告调整我们的生活，好让主能够借着我们来展示他的全能。祷告的目的不是要说服神改变我们的环境，而是要预备我们参与神的作为。在五旬节，人们热切的祈祷不是圣灵降临的原因，祷告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境地，他们预备好要加入神所计划的大功。耶稣要他的跟随者仍然停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，于是门徒顺服他的命令，等候神下一个指令。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神调整及预备他们面对他所指示的下一件任务。祷告时，他们之间彼此合一，这是有史以来门徒第一次使用圣经作为他们决定的指引。五旬节那天来临，耶路撒冷何城到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朝圣者。当神使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，神已经使那些传福音到万国万邦的使者遍布了整个城市。祷告预备门徒能顺服地回应神的话。祷告 是为了调整我们的心，能认同神的旨意，不是调整神能合我们的心意。倘若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祷告，好符合神的计划。不要专注于我们自己的期望，乃是要领悟神更在意他对我们的期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总是专注自己的期望，等候环境改变，而不是你的旨意成全。我的主啊，恳求你更新我的心思意念，让我能完成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，也让我在服事中有力量、有盼望、有喜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《泥土的祷告》。
爱我的耶稣，尊贵的救主，你爱惜
Yeah.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卢云神父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：一个归家的故事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九章了。第九章的主题是父亲召开欢宴。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22-24节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我很清楚，小儿子回去的不是一般农家。路加笔下的父亲是个拥有众多田产仆人的大户。林布兰为了符合路加的描述，画中的父亲与两个观望的男人都身穿华服，两个在背景的妇女则倚着一座拱门，看起来像是王宫而不是农庄。父亲的豪华衣袍四围的辉煌衬景，与他几近失明的眼睛、哀愁的面容，还有扣楼的身影，两相成为尖锐的对比。因深爱他的儿女而受苦的上帝，也就是有丰富慈爱与怜悯，渴望向他儿女显明荣耀与丰盛的上帝。父亲甚至不容儿子有认错的机会。父亲借着真情流露的赦免，率先使想好哀求之词的儿子为之语塞，也不在意儿子是否求情，当他无关紧要，儿子回来就够他高兴了。不仅于此，父亲不但不加质问就饶恕了浪子，高兴欢迎他回家，同时他也迫不及待地给儿子崭新丰盛的生命。上帝迫切想要赐生命给迷途知返的儿子，可说是到了不耐的地步。他要将最好的给他，没有任何东西是好到不能给他的。就像儿子原先打算做个雇工，父亲却找出给贵客穿的袍子。儿子觉得自己不配做儿子，父亲却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把他当作宝贵的爱子，恢复他继承人的地位。我仍鲜明地记得高中毕业那一年夏日穿的衣服，白裤子、宽腰带、彩色的衬衫、雪亮的皮鞋，再再表现了踌躇满志的心境。父母很乐意为我买新衣，并且深以我为傲。身为他们的儿女，我也满怀感恩。到如今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也见过有人如何赤脚行走。现在我更了解新鞋的象征意义。赤脚代表贫穷，也常代表奴役。鞋是有钱有势者的物品，鞋保护脚免受蛇咬，穿了安全得力。一双鞋使猎物转变为猎人。对很多穷人，得到一双鞋是晋升的标记。一首美国黑人灵歌娓娓道出鞋的意义。歌词说道，上帝的儿女有鞋穿，上了天堂穿上鞋，走遍上帝的天堂。天父给他的儿子穿上自由的记号，上帝孩子的自由。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做雇工或奴仆，他希望他们穿上尊贵的衣袍，戴上厚似的戒指，穿上权柄的鞋子。先知撒加利亚在第四个意象中说，耶和华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。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当听，我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当那日，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与无花果树下。当我一边想着撒加利亚的意象，一边读浪子的故事，父亲命令仆人的那一声快，快给他儿子穿上衣袍、鞋子，戴上戒指，不仅表达了凡人的不耐，更表达了上帝急切宣告新国度的降临。那是从起初就已经酝酿预备好的。父亲想要准备豪华的筵席，这毫无疑问。宰杀为特殊场合准备的肥牛犊，显出父亲何等想要倾尽所有铺张，给儿子一个前所未有的欢宴。等他下令准备好一切东西，又说，让我们设宴庆祝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而且立刻开始庆祝，有丰富的食物，在屋外也听得见欢乐筵席的嘈杂声。我发觉自己还不太习惯把上帝想成大开筵席的形象，这似乎与我素来对于上帝充满庄严肃穆的印象相互矛盾。可是我又想到，耶稣描述上帝的国常以喜乐的筵席为重点。耶稣说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并且他把天国比作一场国王为儿子举行的婚宴。国王的仆人到外面邀人参加，说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复习。可是有些人没什么兴趣，只忙着自己的事。一如浪子的比喻，耶稣在此表达了天父审判为他的儿女大开筵席，即使受邀的人拒不出席，仍旧急着开始。筵席的邀约是与上帝亲密的邀请，与耶稣受死前最后的晚餐更见清楚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在新约圣经的结尾，上帝最终的胜利甚至以盛大的婚宴来描述。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欢庆属于上帝的国度，上帝不仅赦免、复合、治愈，更以这些恩赐为喜乐的泉源给那些为他做见证的人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则比喻中，耶稣都阐明他何以与罪人同桌，上帝何以欢喜，并请人与他一同欢喜。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，牧人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。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，富人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与我一同欢喜吧。父亲说，因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。这些心声是上帝的心声，上帝并不想独自欢乐，他每个人都有份于其中。上帝的喜乐就是天使的喜乐，就是众圣徒的喜乐，是所有属于天国一份子的喜乐。尼布兰画出儿子归家的那一刻，大儿子以及父亲家中的其他三个成员都保持距离。他们会了解父亲的喜乐吗？他们会让父亲拥抱自己吗？我会吗？他们会步出自己怀疑的心态，共享欢乐吗？我会吗？我只看到这一刻，下面如何分解，则留待我揣测。我不住思想，他们会吗？我会吗？我知道父亲希望身旁所有的人一同称羡归家儿子新穿的衣袍，与他围桌共坐，一同吃喝，一同跳舞。这不是父亲与小儿子间的私事，这是所有家人应该一同在感恩中庆贺的事。我仍然再三思想，他们会吗？我会吗？这是个重要的问题，因为说来奇怪，它触及了我抗拒喜乐生命的心态。 上帝欢喜，不是因为世上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，不是因为人类所有的伤痛苦难已告终结，也不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了主，颂赞他的美善。不，上帝欢喜是因为儿女中有一个迷失，如今找着了。上帝召我来是经历那喜乐，那是上帝的喜乐，而不是世间的喜乐。那是欢喜见到历经世上劫难痛苦的孩子如今返家，这隐藏的喜乐如林布兰画中的吹笛手在坐着的人物上方若隐若现。我通常不会为着一些微小隐藏周围的人不注意的事情欢喜，我大致上有心理准备接受坏消息，阅读战争暴力罪行的报道，或是目睹冲突纷争。我也预期来访的人会谈起他们的问题与痛苦，失意与失望，忧愁与伤痛。无意间，我已经习惯于生活中有悲哀，因此丧失了观看喜乐的眼目与听见欢笑的耳朵。喜乐与欢笑属于上帝，从世间隐秘的角落才找得到。我有一位朋友与上帝深深相系，能在我预期只有哀伤的地方看见喜乐。他常常周游各地，认识无数的人。每次他回来，我总是很希望他能告诉我走访过国家的经济苦况，听闻的苛刻暴行，以及见过的痛苦。他知道世间的纷乱，却很少提起。当他分享起自己的经历，他就聊到他发觉的隐藏喜乐。他谈到某一位男士、某一位女士或某一个孩子成就盼望与和平，他讲到一些小群体在混乱情势中如何发挥亲爱精诚，他说到上帝所行的奇妙的工作。有时我会失望，因为我想要听报章新闻，那些精彩可供茶余饭后拿来与朋友聊聊的故事，可是他从没满足我喜欢头条新闻的胃口，只是不断地说，我见到一些很微小、很美丽的事，给了我很大的喜乐。浪子的父亲全然忘情于孩子归家的喜乐，我要学习这一点，我要学习窃取所有的喜乐，窃取并高举给他人看。我不知道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已回头，和平尚未普临万邦，痛苦尚未悉数消灭。不过我还是看见有人回转归家，听见祷告的声音，我观察到饶恕的时刻，目睹了无数的希望征兆。我不一定要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可以为着眼前每次的一瞥天国欢喜快乐。仍受黑暗惊吓之际，已选择光明；死亡的蛮力依然可见之际，已选择生命；仍受谎言围绕之际，已选择真理。这需要真正的操练。我总是禁不住只看人生中显而易见的悲伤，却没有得见以微小却真实的方式彰显的喜乐。选择喜乐的奖赏就是得到喜乐。住在心智障碍朋友当中，更令我深信不疑。世上有太多的气绝、痛苦、创伤，但是只要你能在一切的苦难中喜乐，生命就成了一场欢宴。喜乐并不抹去悲伤，而是把悲伤转化为滋生更多喜乐的沃土。当然会有人说我天真、滥情、不切实际，也会有人怪我忽略了实际问题，就是那些造成人类悲剧的邪恶体制。可是一个罪人悔改，上帝就欢喜。按统计数据来看是非常无聊的，可是上帝从不以数据为重。但有谁知道呢？世界免于毁灭，是因为众人皆失去盼望之际，仍然有一个、两个或三个人不住的祷告呢？从上帝的观点来看，一次隐秘的悔改，一次无私之爱的表现，忠心饶恕的一刻，都能使上帝从宝座下来，奔向归家的儿子。那一刻，在天庭充满属上帝的喜乐天籁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回家的路》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，有一颗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，山地旁背是你避难的天堂，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，让他背负你的重担，成为你一切所需的答案，回家不再只是个遥远的梦想。
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看到第九章父亲召开欢宴的上半段，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